再次击落出现在美国上空的中共间谍气球。拜登公开扬言习近平，北京反应热烈，气球们不断升级，并指责美国制裁叙利亚，加重人道危机。土耳其地震超过 2.2 万人丧生，台湾中心成最佳的庇护所。林郑月娥新身份曝光，卸任后罕见未入政协。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1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白宫证实，美国军方礼拜五十号击落了一个飞越阿拉斯加领空的高空物体，此举就是美军在南卡罗来纳州击落中共间谍气球的几日后。白宫表示，今日美国防部在阿拉斯加州上空击落了一个不明飞行物体，因为其飞行高度对民用飞行构成潜在威胁。这个是继上个礼拜美军击落进入美国领空的中共间谍气球后，再次击落出现在美国上空的气球。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柯比今日在例行媒体简报上表示，该气球漂浮在阿拉斯加40,000英尺高空，美国总统拜登出于谨慎考虑下令击落这个不明物体。飞行员将其击落前确认该物体是无人驾驶的。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说，今日击落的出现在阿拉斯加上空的不明物体仍是中共间谍气球。该物体在阿拉斯加和加拿大东北边界附近的北冰洋上空被击落，在战斗机将其击落之前，该物体已经穿越了阿拉斯加的土地。五角大楼前中东政策高级官员迈克尔·迈尔罗伊表示，在阿拉斯加上空击落这个气球是正确的。如果是另一个中共间谍气球，这个表明中共一是就无法准确控制这些气球，一是就可能故意挑衅美国。2月9号礼拜四，中共外交部对拜登总统刚刚发布的国情咨文演讲暴跳如雷，对美方进行了激烈的攻击，说他们坚决反对。拜登在演讲中明确提及中共间谍气球的事件，直接点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对中共发出严厉警告，如果中共威胁我们的主权，美国必将采取行动。2月7号在举世关注的国情咨文演讲中，拜登简短地点名了中共当局。当时拜登因为过了几日才击落上个礼拜飞越半个美国大陆的中共侦察间谍气球，遭到美国国内舆论的强烈批评。在演讲中，拜登非常罕见地直接对习近平个人发表了惊人的评论，给我一个愿意同习近平换位置的世界领导人，给我一个，给我一个。拜登对着麦克风大叫，而周围的美国顶级政要他们表情严肃。在这个类似在脱稿的声明发出之前，拜登强调，在过去两年里，民主体制变得更强大了，而不是更虚弱了。专政体制变得更虚弱了，而不是更强大了。美国之音指出，这个似乎表明拜登在这里对习近平执意维护中共的专制统治提出质疑和批评。在中共间谍气球事件爆发后，拜登和习近平的反应对比鲜明。拜登已在多个场合发表过公开声明。2月4号在美国空军击落北京气球后，拜登说，我们做了正确的事情，直到他对习近平本人直接喊话。反观习近平则一直保持沉默，只是透过各级发言人传出一些声音，美国没有营造适当的对话气氛。2月8号在拜登发表上述言论后，中共军方防务发言人谭克飞对彭博社说，再之后就是中共外交部的谴责。福克斯新闻认为，无论怎样，美中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紧张局势呈加剧的态势，而拜登态度渐趋强硬，似乎和美国国内的大环境密不可分。尽管拜登发表国情咨文时抨击了中共，但是美国共和党人仍批评拜登对北京采取的行动显得软弱。 美国密苏里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乔什霍利七号晚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行动胜于雄辩，拜登总统对中共的行动非常软弱。2月9号，美国国会众议院以零票反对的罕见一致意见迅速通过了谴责中共间谍气球的决议案，这个表明在对待中共的立场上，美国朝野两党同心协力坚决反对。中美近日因气球门事件矛盾不断升级，中共不仅在社交媒体上屏蔽了拜登国情之物演讲摘译，还批评美国对叙利亚的制裁妨碍了对叙利亚的震后救援，被叙利亚人道主义危机雪上加霜。美国驻华使馆对此回应说，该指责偏离事实，毫无根据。2月6号，土耳其叙利亚边境发生7.8级地震，双方都受灾严重。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八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借机再次指责美国，说灾难面前，美国应当放下地缘政治执念，立即解除对叙利亚的单边制裁，为人道主义救援敞开大门，并指美国介入叙利亚危机，霸占产油区，就是销毁叙利亚粮食库存，使人道主义危机雪上加霜，还将叙利亚国内的贫困和混乱状况都归咎在美国身上。对此，美国驻华大使馆10号在推特回应，中共政府批评毫无根据，事实不可否认，自从战争开始以来，美国就是人道援助叙利亚人民主要的捐赠者，我们已经向叙利亚和该地区的叙利亚人民提供超过150亿美元，这些经费用在叙利亚人民身上，不是落在该政权手里面。美国驻华大使馆还在微博贴文中表示，在土耳其东南部和叙利亚北部遭受强烈的地震后，美国除了向土耳其派出救援人员外，美国国际发展署支持的叙利亚急救组织白头盔已经从废墟中救出1000多名的幸存者，美国的其他人道援助合作伙伴亦在向需要帮助的叙利亚人提供食品、水、临时住所和医疗援助。美国国际发展署署长萨曼莎鲍尔呼吁保持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开放，以确保被急需的救援能够送到所需要的地方。土耳其大地震发生后，多个国家向灾区提供物资援助，并派出搜救人员。美国派出了161人的搜救队，台湾搜救队分两批次到达，共130人，中共则仅派出了82人。截止到目前，美国救出了1000多名幸存者，中国搜救队救出了4名。土耳其大地震死亡人数持续攀升，据路透社报道，目前土耳其、叙利亚两国已有超过2.2万人丧生，其中土耳其罹难人数上升至19388人，叙利亚有超过33384人丧生，目前已经过了最佳救援时间，预计死亡人数还会持续增加。最早的一次地震在当地时间6号凌晨4点几发生，至今已经过去了4日，早已经过去了最佳救援时间，再加上当地的气候恶劣，雨雪交加，断水断电亦给救援带来了难度。当地专家预测，或有最多20万名民众被埋在倒塌的建筑物之下，因此很难估计最终伤亡规模。美国地质调查局认为，这次强震造成超过10万人遇难的概率约为14%。强震使很多人在一夜之间失去了亲人，流离失所，尤其是在土耳其交界，连地方政府亦失去了功能，大多数民间组织都已经撤出。然而在断水断电的情况下，位于土耳其、叙利亚两国边境的台湾雷伊汉勒世界公民中心成了最佳的庇护所。台湾雷伊汉勒世界公民中心执行长裘振宇对自由亚洲电台说，截至9号已经住了961人还在度陆续增加。台湾中心建在土耳其边境小城雷伊汉勒，在2016年由台湾外交部建立的非营利组织，2020年 擴建成7000平方公尺的難民庇護中心，服務難民和當地土耳其國民，服務內容包括教育、婦女創業及其他社會福利。處於嚴重內容和仍在被制裁狀態的敘利亞亦得到了多國的援助，包括物資援助和人員救援。包括美國和德國在內的多國表示，對敘利亞提供救援並不會受到制裁措施的影響。香港前特首林鄭月娥日前出席了江蘇南京市在香港的會議，新身份首度曝光。林鄭月娥任特首5年，香港頻發大事件，她卸任後罕見地未進入中共政協。分析認為中南海對林鄭的表現不滿。據《南京日報》報導，2月8日，南京市高質量發展企服務業擴大開放港澳推介會在香港舉行，林鄭月娥以江蘇省香港商會榮譽會長的身份在會上致辭，這是她在卸任香港特首之後新身份首度曝光。2017年3月30日，林鄭月娥被中共任命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第5任行政長官，在2017年7月1日就職，成為香港主權移交以來首位女特首。林鄭月娥上任以來對中共唯命是從，2019年推出送中條例，破壞香港自由民主環境，引發反送中抗爭運動，超過200萬港人走上街頭抗議，要求撤銷送中條例。港府在中共幕後操控下暴力鎮壓抗議民眾，多人被捉捕判刑，更有很多年輕港人離奇死亡失蹤。2020年6月底，中共強行出台港版國安法，徹底破壞香港一國兩制，林鄭月娥等一眾港府高官受到美國制裁，被禁止入境美國並凍結其在美國的資產，和美國有金融往來的銀行亦被禁止給受制裁人員提供服務。林鄭月娥曾公開抱怨香港沒有任何一家銀行敢為她提供服務，她領工資和外出購物都被迫使用現金，家堆滿了現金。林鄭月娥在任5年，是歷屆特首中民意支持度最差的。反送中運動之後，2020年2月中旬，他的民調評分只有18.2分，之後他又被批評應對中共病毒疫情進退失據，民望再次下跌。到2022年3月，他的民調評分只有26.6分，是歷屆特首中最低的。2022年4月，林鄭月娥在新一屆特首選舉前公開表示，已直接親身向中央表達不想連任之意，北京亦表示理解和尊重。相比上一屆特首梁振英宣布不連任時，中共港澳辦和中聯辦同日發表聲明，深表惋惜。這次中南海對林鄭月娥的退場卻是冷處理。這節的新聞報導完畢，如果你喜歡我們的頻道，歡迎你訂閱和分享，多謝你的收看，再見。